好，
喂，你好。
Hello，Hello，hello。
哎，Hello，哎，你好。
就是我必须要说普通话吗？
哎呀，
我
不
怎
用，
样
你
说？我这个能听懂吗？
可以，这个四川话是吧？非常容易听的。
对，我跟你前两天发的那个人就是522期一样的，我也在成都。
对，他也是在成都啊，你可以有机会去找找他。他骑摩托车，你开火车，所以你更牛逼一些。
我不开火车，我现在一般都是写材料的，已经很久没有去修过火车了。我
哎，
们这
写材
边
料是什么意思？
就是，写作文嘛，就是你知道，像这种国有企业，它有很多东西是需
写
要
文案
用。
的，对吧？你
啊，
要
对
写
对
报
对对
告，
对。
什么什么什么，对。
嗯，我一般比较潦草，我把这些全部都称为叫做写作文。
呵呵呵，啊，哎，以前的时候你给我说，哎，你是修火车的，我也觉得这个比较厉害啊。
哎，我最开始听你的节目，就是因为我们那个火车，它不是有那个供电系统嘛，它那个是靠那个火车，现在是那个电力的火车，它是靠那个外面那个接触网上是25千伏安的那个交流电，然后它把交流电取下来之后变成直流电，然后变成直流电之后运到每一个车厢去，运到车厢之后，车厢里面。他会把那个直流电再次变成220和380的交流电。我最开始去到我们单位的时候，他们不会修那种电路板，就叫我们才去的学生去研究那个东西嘛。那我研究完了之后，我就想，那修那个电路板的话，你如果在外围自己做一个测试的电路，模拟一个正常的状态，把它启动起来之后，你就可以用万用表在上面检测哪些地方的电压值不正确嘛。然后就会涉及到，做一些 PCB 的电路和写一些程序嘛。然后我就东找西找，就找到你的电台了。
我可能在哪一期电台里讲过这种板子是吧？我也不知道，给那个
啊，
关
对
键字
的，
吧。结果发
不
现
会不
根本
会，
就我不懂。
没有不会，因为我会听很多很多的播客。我是08年上的大学，那年地震嘛，就是汶川地震
知道知道。
啊。然后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买了个 iPod 上不是就有一个苹果那个播客的功能吗？
对
然
对
后
对。
我就特别好奇这个东西是个什么，然后我就下了很多很多的来听，然后
对
从
对
那
对。
以后我就养成了个习惯，没事儿我就听一下。
对对对，我也类似吧，我也是，大家都用 Podcast 嘛，因为以前的时候是，没有好的渠道。
啊，对的，现在我一般用那个小宇宙嘛，小宇宙比较方便一点。
小宇宙，对，我上面也有电台在上面，但是不是我传的，是它会自动抓一些，但是我想我很少去，我只是知道有，然后我也几乎不去。
因为我反正我用的客户端比较多，有你之前不是也推荐过一个什么那个安卓上有一个开源的
对
那个。
，Antenna 那个什么
啊，
code，
对的，另一个
对。
我也用，但是哎呀，有的时候，它会因为有防火墙的原因，它拉取不到一些数据，就很奇怪，它就。
对对对，是因为对，因为它这个东西的原理其实巨简单嘛，它就是给你个链接，然后告诉你，哎，这个音频在哪里，然后你要自己去取。如果它放音频的这个服务器被抢了，那就拉取不到了嘛。
它有的时候就很尴尬嘛，然后我就。像国内的这些，我就一般用一下小宇宙，有一些需要用的时候，偶尔打开听一下，才用一下。
可以可以。
啊，
我哎呦！我
就是，
突然发现，哎，你们那个四川有蚊子没有？应该到处都有是
四川，
吧？
哎呀，现在四川的蚊子都不过冬天的，冬天都有蚊子，他们冬天都不休息的。我操，
我这个地方现在蚊子超级多，我周围就有几只，但我也抓不到它。我靠！现在正在挨咬，
但是
一到这个天，我们这里就有。你的
我
四川
觉
竟
得
然
是，
不过冬，这个比较厉害。
不是那个蚊子啊，我说四川的这个蚊子现在已经进化到冬天都有。
哎，你那有暖气吗？是因为也不是。
没有暖气啊，它就是感觉它越来越烂了。
哦，它可能进化了哦，基因突变了，妈，冬天的蚊子
也有。因为我们那个是，如果你检修那个火车，要看那个火车下面嘛，它就会有一条像修汽车一样的地沟嘛，它有一个凹进去的坑，你顺着那个坑走，但是那个坑底下肯定有一个排水的系统嘛，因为你平时火车进来你要洗啊，那些水就会留在那个坑，顺着排水系统流走，那个里面就会滋生很多的蚊子，冬天家都会有。
哦，是这样，冬哦，我这里是这样，哎，刚刚我又被咬了一口，我那个什么，我是。比如说我这样一直有嘛，一直有的几月我不知道，但可能在十月可能还会有。然后呢，我们这里等到要来暖气，来了暖气之后啊，那个蚊子又从哪里不知道又会复活那么几天，你知道吗？哦、很大，那蚊子嘛，咬一口找一个大疙瘩，哎，受不了啊！哈，刚刚又被咬了一口，我发现就在我身边这样飞啊，它不落下还不好搞。哎，没事没事，我是刚刚被咬了一口，我问问，哎，你那有没有蚊子？没想到你那更牛逼，呵呵，冬天还能搞到。
夏天家的话，我一般在单位干活，我就会把空调开的比较冷，这样就没有蚊子了。
哦、哎，对，它冷嘛，它冷，它比较害怕。
对，它冷了，它也不是怕冷嘛，我感觉就是冷了之后，它就会飞得很慢，然后它整个身体里面那个，可能它身体
应该是。
它蛋白质活性那些应该就降低了，它飞得很慢，就很容易抓住它，它也不会太咬你。
是，就现在我们这里就特别凶嘛，哎，不知道怎么搞，哎，反正没事，我是刚刚被咬了一口，就很生气，我给你讲讲蚊子的事。好嘞，你再继续讲那个你的吧。
怎么讲呢、哎？
没事，就是因为知道你修火车嘛，反正。因为我们这个电台都是普通人嘛，你就可以讲讲，哎，你为什么学的去这个，可能也是上这个学校是吧？啊，
啊，不是，就即便我学别的专业，我也会来修火车，因为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都是在铁路相关的那个嘛。
哦，
他有一个继承关系嘛，因为你会让自己的子女去一个你比较熟悉的地方嘛。
哦，是这样啊。哦，我知道了，就是那种网上说的那种一什么三代铁路人，不能叫铁路，你叫什么人？三代火车人。
对对的，基本上就是基于这种情况，然后就回到了铁路上，因为他在安排子女的时候，他就也不说是有什么优惠嘛，反正就是说你学一个这个专业，然后比方说我当时学的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嘛。然后他就会把你的那些简历收过去，然后如果你在校的成绩还是比较可以的话，他就会优先考虑你一点。
哦，那肯定的，就是，嗯，哎，你是这种开火车是不？你不做这个工作是吧？
我们分开火车，它其实是把火车装人的，它算做车厢嘛。开火车的，它算是车头嘛。车头它应该算是机务的那边在管、
哦、
然后像我们就是坐车厢的这边在检修，然后也有的地方他们为了统一管理，他们就是一体化的，然后就是这车头的和车厢的就放在一起管，这样他们有个好处就是比方说不会扯皮啊，这种大单位了，然后你遇到什么事情两边扯皮他就很麻烦嘛。还有比方说出去如果火车真的出了什么事，它应急的时候，因为它是归到一个单位底下管理的话，它就应急的时候就叫人啊什么的就比较方便一点，就好处理顾上一点。
哦，
但是它这种如果想要合并的话其实还是有困难，因为它会减少很多职位。
哦，
这个就
对对对，是铁老大就是最大的嘛，我看是好像是比多少多几十万人还是上百万人。搞不清楚，铁老大
啊，这好像是吧？因为我自己也没太怎么关心自己的工作，我是属于那种比较混的，就是觉得哎，就这样吧。因为你知道嘛，像国有企业里面这种，它并不是说你能力好你就可以上嘛，对吧？
嗯。
然后如果你自己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就是你，因为你家里的高度就在那里了，如果你还想自己往上走一点的话，你就很辛苦嘛。 然后我就觉得没有必要那样吧。然后
哦，
我，
那也挺好的。
哎，你说到这个，我们办公室前两天有一个同事被调到别的部门去了，干了没有一周啊，就直接去看精神科去了。
哦，太那个什么了是吧？太累活
因
了，
为，
太压力太大。
对的，因为像我们这里换工作，他不是基于你之前会干什么，他完全就是看，就是说当时的主管领导，比方说他有的人的思路很奇怪，他会给你安排一些你之前完全没有从事过的项目，完全没有接手过的事情叫你去做，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他要锻炼你的综合能力，然后让你去上手接这个活，你就很
我
尴
能，
尬。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有责任心的人，还是说这个工作交到你手上，你还是想尽力把它做好的话，你就会变得比较崩溃一点。然后我那个同事就是很久，就是每天，他一个星期有可能要在单位住个两三天嘛，就是为了解决那些他不太会的东西。后面越干越焦虑，越干越焦虑，就去医院看精神科了。
哦，对，
然
也许
后。
也，嗯，
然后他就会，医生就告诉他回家休息几周，
那这算工伤吗？
应该不算吧。
好，其实也好，因为我觉得，像哎，你说这个，你们爷爷也在那，也就是说，你现在是动车吧，都是，
应该不算，我们都算，现在都算那个复兴号嘛。
哦，
他
复
复兴
兴
号
号
也
啊，
分很多个速度的等级嘛，然后
嗯，
像我们修的就是他最慢的那一种嘛。
哦，就这样的话，你爷爷那个年代应该是，就是蒸汽机的那个是吧？
也不是，我爷爷他是乘警，就是火车站当警察。其实火车站的警察是最爽的。因为你想嘛，谁能在火车上安排警察做事儿吧？
对，以前的时候是有小偷的。我上学下学的时候还有小偷，就偷，偷这些钱，偷东西。因为以前的时候会带着那个什么嘛，会大家会带个钱包，但现在只能够偷什么？偷微信了是吧？还不好偷。
但是他如果是惯犯的话，就像你。长期在一个地方作案，你肯定那个地方的警察还是会知道你嘛。
对，
你
认
想，
识
如果，
哈，对，
对的，
对
所以
是，
是他中间有很多可以操作的空间嘛，应该是。
我那时候你说起火车来，我就想起我第一次坐火车就是去哈尔滨，第一次坐火，我人生第一次坐火车哈，然后去哪里就坐那种非常差的绿皮火车，应该是从徐州开到牡丹江的一个，我忘了，反正四个字绿皮火车，就是17几几我忘记了，然后那个火车那个窗户是可以爬进人来的，就在那个是可以打开，然后在火车站上可能就是比较大的站要停大概20分钟或者30分钟，比如说济南站呀、沈阳站呀或者长春站都会停20-30分钟，大家还可以出去吸烟的呀，你还可以到那个站台上去吃包泡面，回来都可以。但现在我也坐动车，我知道，哎，不能出去。你出去有可能上不来，因为太短了这个时间。
那个他们过年的时候，可能就会有那种临时加开的那种火车，它就是绿皮车，然后它就会跑很远。然后因为有些人他异地打工嘛，比方说他就会去哈尔滨把这些人就接回南方来，然后就有那种车。
对，临客，那个
啊，
临
对
客
的。
就特别崩溃。我也坐过临客。临客他要给人家就是让路嘛，让路有时候他就会停到荒郊野外的一个很小很小的车站，然后他要把这个道路让出去嘛，要人家
啊，
可
对
能
的。
40分钟或者50分钟都有可能的，然后他就在那等着，而且等着之后他那时候服务又不好嘛，尤其我在哈尔滨，那个时候东北又冷嘛，他就停机了嘛，停机之后，这个车厢的人就一直冻着，那个窗户上你就可以看到里面的人呼吸嘛，然后那个窗户上就会冻一个冰疙瘩，甚至下大冰
哦，我
疙
知
瘩。
道嘛，就是你上次。 讲过嘛。
对对，
那我他那个凝客应该是那样的，他是每一节车厢他是靠那个供水、暖气烧水，那他是用那个锅炉加煤烧水嘛，然后用那个热水管来供暖嘛。他应该是那个列车员他太懒了，他没有去弄。
就靠大家都是靠抖，哇，冷冻死了，在晚上半夜或者什么的，然后就一直冻在那里，然后冻得非常非常久。比如说我坐，我知道以前坐那种就是绿皮车的话，大概从济南坐到哈尔滨大概是21个小时或者20几个小时，但是一旦坐临客的话，大概就是30个小时这样，就是他要不停的让啊，避让。然后什么的，哎呀，这特别崩溃。但是那个年代就是还没有那个什么嘛，还没有就是咱们现在这个高铁啊，就是那时候铁路，我也是瞎扯哈，就铁路一旦过了山海关，就是热胀冷缩太厉害了，你知道吧，它的速度非常慢，而且这个火车那个咯哒声，就它两个铁轨之间的那个空隙啊，就明显的感觉到非常大，哐哐的响。但现在应该没有这种情况，我也好多天不坐那种车了。现在还有吗？绿皮的不多了吧？
还有
是吧？
现在那像那种还有两种绿皮的嘛？之前有一些火车是黄色、红色的、蓝
色
的那些，
对，橘红色的那个
更
高档一点，
也是方形的嘛？它那个。国铁集团就统一现在都把它全部弄成绿色的了，然后有一种绿色的，它就是可以供电的，叫600伏的嘛，它是从接触网上取电之后转成直流600伏给车厢供电的，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你说的那种最原始的，然后它的那种它就没有办法供电，它就完全就是。它有一个发电机，就是挂在那个车轮上，车子一开，它就通过那个发电机发电，
哦、
然后给
这样啊
啊、然后给那个车内的照明系统供一点电，然后有电池储一点的能量，然后它两、而且还是两个车共用一套发电系统
啊、
他们就要把那个叫做一个子车和一个母车，然后母车可以供电，搭配一个子车用，然后它都不是每一个车有一套。
啊、哦，是这样啊、哦，这个，反正我坐火车的经历就是上，现在大家坐的是比较多了，因为现在就坐高铁，我觉得是特别方便嘛。我现在如果有坐飞机的选择或者坐高铁的选择，如果不是特别远，我都坐高铁，因为坐飞机首先不准时，其次你赶两个机场也很崩溃，也很远。
啊、
所以我就是坐高铁。
我自己都不怎么喜欢坐火车，我觉得坐火车好烦人啊。就是、
哦、你坐火车是不要钱的那种吧，是吧？随便坐。
靠最，他不是，他是这样，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办手续，他同意你出差，你才能够去坐、
哦。
然后他现在审批比较严格了嘛。
哦。
然后前段时间那个。不是还有人说，就是我在小红书上都看到，就说他们取消了那个退休职工那个坐车的那个待遇嘛，然后还有很多人在小红书和抖音上说这个事，他现在就是，哎呀，说的是就是说这些职工去坐火车，然后影响了客运的收入嘛，就要规范化管理起来，然后你现在去哪里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手续才能办得下来，才能去坐。
哦，是这样，
啊、
哦，看起来就是我那个什么，我群里还有一个，他也是与火车相关，但我没有继续具体问嘛，但他是属于那种、签合同的，不是正式工啊，他是外派的，要就是几年签一次合同，他说，哎呀，这个，他说几乎转正的机会几乎是没有，就是。他在抱怨，但是他是因为是那个什么嘛，是可能检修路段，他随便坐那个车，那种可能是不太一样。我还以为所有的人都可以，哎，你拿这个什么证件就可以随便上车。
不会的，他至少，你要说他没、 爱有一大部分空间就是不能说明确的，你说他可以他也可以，你说他不可以他也不可以，然后就看那一天具体的情况可不可以。
对对。
因为你如果那一天正好比方说有人来检查或者有什么上级部门过来啊，你肯定你就不行嘛。然后或者说是那一天又不是什么旺季，然后本来空的位置就比较多的话，他就可能比较松一点。然后反正它是一个有一点点灰色空间的情况可以操作。
哦，是这样啊，主要是这个行业就接触的人太少了，所以你一说你是修火车的，我就觉得很好奇嘛。
其实我也很业余，因为我开始我主要是接触过修那些火车上的一些电气设备，但至于它整个就是它机械的那些结构，我是不太懂的。然后像它火车它制动的时候不是靠那些风压来进行制动吗？然后那一套系统我也不太懂。然后我就修过一些电器之后，然后我就转到这个写作文的岗位去了。
哦，是这样啊，也正常吧。火车这么大的一个东西，你肯定不会一个，每个人我相信都只是会那么一点点。就像我写软件的话。啊，人家每次问我你要干什么，我就说我写路由器。人家继续问我说我写路由器操作系统，妈，操作系统那么大，说实在的，我就是会写一点点 IP 转发那一块我会。你如果说什么内存管理，谁我也虽然我有机会能看到源代码，但是你要知道打工这件事情也不是这么喜欢，就是我也不去看它，你知道吧？就不去学，就是也
不
是
用，
我只会那一点。
潦草一点就可以了，
对，
我
你
就很
说
潦
我会
草。
不会也会一点？为什么会啊？因为你总是有很多同事嘛，你聊起来，而且每个同事经常也要上去分享一点点，就是我这一块做了什么工作，你不听多了，就感觉到自己会了，是吧？然后
对嘛，就
是，
是你遇到不会的，你还可以摇人嘛。
对对对，但是你说正儿八经的去，哇，心里也是没底的。我就这种感觉嘛。你如果说在实验室中可以做，哎呀，那个吹牛就是在纸上我是很会的，但是比如说你真正的让我到这个运营商这里去配整个路由器，看那些配置文件，把这个点回车哈点下去，就是说要下发到整个网上，我也紧张，你知道吧？非常紧张，我就怕一旦下发下去，比如说你整个网络瘫几分钟，那你就崩溃了，就是说。自己吹牛的时候是可以的，哎，我们要做的多好，但是自己写的代码自己也知道，哎呀，不知道什么情况就会崩一次吧，然后还是比较紧张，就
我
是，
还好，我的工作方法是让领导知道我不知道，这样他派我去做事的时候，他心里虚，他自己他就知道找人陪我去，他知
对对，
道这
这也
小
是
伙
个
子
好方法
不
哈。
行。
你就说了，我去容易出事啊，领导就知道，好，好，
好，给他派一个懂行的带他去。
对，这也可以啊，对对，不过你这个工作就是非常非常稳定嘛，哈，这个就比较好了，在这里，
啊，确实，他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他还是有，因为他稳定之后，他也会有很多，你没有选择的空间啊，就是我指的是，比方说，他想叫你去哪一个岗位，你就必须得去，哪怕那，就像我刚才说的，我那个同事他去到另外一个科室之后，他上级的那个领导很不好，然后他也只有接受。因为我那个同事去的时候，前面已经走了两个他相同岗位的人了，那两个人就都走了，然后实在不行了才把他换过去的。
哦，是这样哦，也就是
你完
说
全，
完全听这个安排，没有选择余地哈，在里面。
他是这样的，因为像很多他学生招过来之后，他完全一毕业他就到铁路上来嘛。他甚至没有出去接触过社会上的那些情况，比方说他都不，他下了班也不会说我，尝试去跑跑外卖，就是看一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嘛，然后就是，或者是 多了解一些其他行业，就是真实的去体验一下。就是说，很多人他像我们单位的，他甚至意识不到，有些时候工作做不好，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是因为工作安排不合理，是你上级出现的问题，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他们就就默默的就去承受了，就是他对这个工作还有社会的理解，完全是由于他一毕业就到了学校，然后这个环境加上又很单一，然后另外单位对他宣讲的这些内容，对他那个大脑里面的认知有一点改变，然后所以很多时候他都不会站出来说，哪怕他心里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他都不会站出来说你这个工作不合理，我都不会，你叫我做，那你为什么不找人先帮我教会呢？你这用人单位的基本职责就是你让我接手这个事项的时候，你要找人帮我教会我才能做，对吧？我都不会，你给我这么大的压力，那我承受不了啊。他不会站出来辩解这种事情，很多情况会出现这种，就是因为接触社会的面比较窄，像我们大多数情况就是如果你是一个铁道学校毕业的，有可能你的同学他们都是在这个行业，然后你就更难能接触到外面的社会其他的行业是什么样的。
哦，对，也就是说是有什么什么铁路学院什么什么的，对吧？
啊，对的。你比方说像好大学嘛，就是像西南交大，然后那些交通大学就是以前铁道部直属的嘛，然后完了之后还有是铁道学院，就是像高职类的那些学校嘛也有，然后招人的时候他们就会优先从这种附属，以前叫做附属院校之类的招嘛，然后专业也是相关的嘛，就出来比较对口。他们甚至还有之前还有那种定向班，就是你进去了之后，你进入到这个学校，你就已经知道了你也要去铁路上上班了。
哦，
你甚至知道了你甚至知道你会去到哪个铁路局上班。
哦，就毕业了就去。
啊，对啊，所以说你的生活经验就很匮乏，很单一。
嗯，对对对，但是以目前的就业环境来说，很多人希望这样。现在找工作太难了，
啊，对的，对的，对的，像这两年那个张雪峰嘛，他不是就说嘛，然后就你像这种铁路啊、电力行业啊，这些都应该都是那个大学生的第一选择嘛。你甚至可以放弃牺牲一点分数，比方说你考个600多分，你去不到好一点的那种交通大学，你可以退而求其次去一个撇一点的跟铁路相关的专业，但是你就是为了保证你有这个饭碗嘛。
嗯，对对对。哦，你这样说我还想起来，原来这种上海交大、西安交大还有这个交通大学是教育部的，交通部的，我还在想，哎，为什么叫这个什么交通大学哈？哦，这样
啊，对的，
哦，
就像那个，哎，那个，他们那个电力系统也有自己的很多学校嘛，什么华北电力大学啊，是不是？
对对对，我知道华北电力，还有石油的也有很多自己的学校。
嗯，对对对，他以前就是模仿那个他们嘛，你那个专业和你出来的那种国有企业全部对口，然后像计划经济一样的把你造出来，造成一个商品，然后到企业去用就可以了。
对，这其实也不是说，其实就铁饭碗嘛这种。但现在的话，我不太清楚。像我相信，像西安交大这样，应该没有这种了吧？
啊，是没。
西安交大，比如说应该没有。还有就是说，哎，我去了之后，我就可以去铁路上，还有吗？还与这，我就说这几个交通大学与铁路系统还有这么紧密的联系吗？
啊，你想嘛，如果你其他的综合性大学，就比方说像川大，它是一个综合性大学，对吧？如果铁路上要去招人，他肯定招一些，比方说电气类的那种嘛，还有计算机类的，你都比较广泛。但是铁路最大的专业面还是跟铁道相关的这些专业基本上都分好的都分布在这些交通大学里面的。
哦，是这样。
他从专业这个口子上，他就已经给你卡死了。然后 当这些铁路局去招人的时候，他就需，比如说他需要车辆专业，他就肯定会优先去那几个好的那个交通大学选人就对了嘛。
嗯嗯、对对，对，这个我能理解。
对，他不是说有一个很明确的承诺之类的，他就是他没得选啊，你而且你比方说你西南交大的老师，你也不可能跑到川大去。弄一个这个专业出来嘛，因为毕竟就是人家交通大学本来就在做，而且一直都专业那么稳定，然后所以就形成一个惯性了，要去就去这些学校要人就对了。
嗯，对对对，哦，这确实是这样，只是我就是属于那种学就是普就是综合大学，然后也没有这方面经验嘛，一出来就是自己找工作啊，就是也没找到国企，人家也不要，然后就一直这个样子。听这样说的话，也就是说很多人是可以走这条路，但我不知道这条路现在也应该很卷吧？我相信也应该比较卷，因为中国人太多了嘛，一年毕业1000万大学生，这也受不了嘛，什么行业也受不了。
对的，因为外面的环境如果越来越糟糕的话，他肯定就受影响的情况就比较大。而且如果外面的情况比较好的话，你像一些就是说家里几代都是铁路上的，关系比较稳固的这种情况的，有些孩子他甚至会觉得铁路这个行业不好，他就会出去，然后家里觉得外面环境比较好，就让他走了，就不再回来了。这种情况就可以有的选，如果是外面就业环境不好的话，大多数要回来的话，那相互就卷起来就很悲观了。
嗯，其实还不如在这个行业中待着。我倒是觉得，对个人来说，你这个铁路上，你这个是吧？这个饭碗端的比较稳。
但是你有的小孩子你是说不听的，真的是，就是有些家长就是。劝啊，他们就不会回来的。就是像我之前有些单位上有一些姐姐嘛，像他们的小孩虽然是去读那种跟铁道相关的职高，但是他们是会去选什么画画呀，还有什么电子商务之类的专业，然后那种就完全回来不了了。然后家里劝他们去学跟铁路有关的，他们就觉得自己的家长一辈子就那样，他们不想再这样。
哦、对对对，是有可能的，但是很多的小孩只是混半天，还是不如混不到家长那个样子。但是自己肯定是不服的，你要知道，每个人都不会听，你要自己撞了头破血流之后才发现，哦，我还不如早年听话了，但是实际上已经错过了整个机会。
还没有办法，但因为他有一个比较那个的是，你应届生的身份比较好进来，就是如果你不是应届生的话就很困难了，他这一点就会让你很尴尬。
嗯、对对对，
你不可能说我出去干一两年然后体验一下再回来，他最多给你保留一年的应届生身份嘛，我记得好像是两年，毕业两年之类都可以给你算应届生嘛。然后如果你可以回个头，然后如果你太久了专业也不行的话，你就回不了头了，就来不了了。
嗯，对对对，应该是这样。现在就业非常非常差嘛，我相信你说的应该是对的，不就是去一个好这种。但是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嘛，这条路这现在信息发达，你很难说这条路人家没发现嘛，一旦发现第二三年就给你冲没，就给你冲的人挤人。
但问题就是有的小孩他不听劝啊，你家长不能，有些事情你是没有办法掌控的呀。
嗯，对对对，是这个也是对的。小孩肯定是觉得哎呀，好像觉得父母也没什么本事哈，你这个就觉得自己可能更厉害一点点，实际上也不好说。但是这也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那个啥呀，如果老是听家长的，好像我们也觉得也不对哈，反正就这个样子。因为我也是有小孩了，但我家小孩是不听我的，完全不听。哎，你有没有小孩？
有啊，我小孩应该是9岁了吧？
啊、哦，你现在还行，现在9岁威逼利诱还是可以的，你能掌控得了他。
我一般不怎么管他的，因为 因为他小的时候，我之前才有小孩的时候，我也关心过，就是说怎么去养这个小孩嘛，因为你大多数人不可能有考证上岗嘛，你当家长这回事，你不能考证上岗，又没有人给你发一个合格证。
对对。
然后我就去研究了很多那种育儿的书，我发现那些育儿的书上面的观点自己都是不统一的，然后差别都很大。而且你哎，我记不得是我看到哪一本书了，他给我说的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他说不可能有一本书告诉你怎么养小孩，因为人从小到大太多太多的变量了，不可能有人去跟踪数百个小孩统计这些变量得出来一个结论哪种方法比较好。而且他还举例，就像是因为欧美有很多多子家庭嘛，他就说他打个比方，就比方说如果你的老大他比较擅长学习的话，有的家庭就会出现老二他就会比较擅长体育，因为他会想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在家庭里面就是获得就是父母啊，
对对对，
还有一些关注嘛。但这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公式，因为有的家庭老二甚至会出现就是比较内向或者说是自暴自弃的那种感觉，就是完全放弃学习和其他的兴趣，就应该说叫什么呢，比方说像嬉皮士的那种感觉，对吧？
嗯嗯。
然后他就说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当你统计的家庭的数量比较多的时候，他的那个家长对小孩的这种情况和家庭情况的，然后和小孩成长成什么样的，他的这个正相关关系他就会变得越来越弱，就是完全感觉就是随机的一样，就是不光是你家长教小孩，你小孩自己的选择性也很强，天生的。
对对对，其实教育小孩这个事情因为我也知道嘛，就你说的这个我也看过，就他说这个小孩子都要竞争父母的吸引力嘛，就是哈，然后他就要错开一个生态位，就是你发现诶你家的这个学习比较好，然后他可能就是做一些体育，然后有一个是他培养三个小孩都培养成了那种国际象棋大师嘛，就真的是国际象棋大师，他的方式他说是可复制的，是怎么，就是说他姐姐是已经搞起来了国际象棋，然后呢就是又生了两个妹妹嘛，两个妹妹的话是不允许他学国际象棋，就是每次下国际象棋就说你自己在屋里，你自己在，这就会引起小孩子的好奇心嘛，就发现他姐姐在里面干什么呀，反正他是这样，然后呢就是说反而就很难拿到，就有一个门槛，就是说呢你想学象棋你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否则的话就不让你做，然后呢就那样也培养出来了。有时候我觉得这各种各样的教育，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应该还是那个什么，还是天生的，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天生的，你很难教育出来小孩，至少我没教育出来。
所以我给我小孩说，就是像我都跟他说你不用叫我爸爸，我说我也不怎么会当爸爸，我也是第一次，你平时叫我名字就可以了。
我家的还不叫我名字，至少还喊我老爸，但是经常不是很在乎我说的话就是了。
对啊，
但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他小孩子其实还是比较有思想的，像我小孩他有一次给我，他就是今年他给我说他不想和学校一起去春游，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想去呢，他就给我说，他说的是最近的两次学校组织出去玩，因为班级很多嘛，当他比如说学校说只能在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只能在这个小广场上进食，对吧，他就会每一个班级轮流进去进食，如果你的班级排在比较靠后，然后又接近就是说要离开这个地方坐车走的时候，你的进食时间就很短，然后就导致你带去的零食会吃很少。同样的学校组织你去玩一些游乐项目的时候，因为你要排队，前面的人肯定时间比较长嘛，然后后面的时间玩的就比较仓促。那我小孩就说你交个300块钱去玩一下就相当于坐车，你还不如拿300块钱给我，我不去了， 我只用花150块钱我去商场里面玩一天我很开心，他就会这样跟你讲，我觉得讲的也有道理，然后我就没有让他去了。
嗯，对对对，也是，如果小孩不想去，确实那种呢也挺无聊的。而且我家小孩也这样去过，就是去做一些那种什么陶瓷呀，我们这里不是挨着淄博吗，淄博那边就是有一些陶瓷，我发现诶他们好像就是每年都是做个陶瓷，我说你这每年都去那个吗，就是做的不一样嘛，去可能做个花瓶，第二年又去做个盘子，我说你都去一个地方，好像有他们是跟那种旅游的签了合同啊还是什么，但是后来几次也没去了，但不去的话人家也不管嘛，也还可以。其实这是个商业行为，我越来越觉得。
我觉得有时候甚至可能是学校做策划的那个老师太懒了，他就把去年的掏出来布置一下，把盘子改成碗。
对，是，反正确实是不是很那个啥，不就是说，好像组织的也不是很用心。我也发现了，就是每个人的工作其实都这样。比如说那个老师的话，他肯定也是去比较稳妥的地方嘛，就觉得每年去那个地方，好像我每年都要去，小孩好几年了都要去参观那个，一个是垃圾回收站那种怎么处理垃圾，第二个是去消防局参观。我说你这都去好几次了还去吗，他说你要有一定人数嘛，你不能说太少，而且对那个比如说消防局也好，消防局他也有这个任务你知道吗，就是说他也有就是对外宣传的一个任务，所以呢就是形成一个我也给你展示一下，让小孩学一学，然后最后呢大家拍个照片，可能消防局也说我也有一些事情嘛，对外宣传了这个救火，然后小孩摸摸那个水墙呀或者那个什么的也挺好。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说每个人也都是这样凑合嘛，凑合的去过，其实也并不是说要发掘他的什么兴趣啊什么什么的。老师也没这个我相信很少有老师有这么用心嘛，是吧，所以我要给你发掘一下你的小孩的兴趣，家长都发掘不出来，小孩自己像我们这么大了也没有发掘出自己的兴趣出来，是吧，也很难。
我觉得老师最好不要遇到一个用心的，不太会很折腾家长，
压力太大了是吧，
对，他会很折腾你家长的，他就像我们小孩那个班级，因为他蹲过去的时候我媳妇儿他们找人就是说还是想要有一个好的老师嘛，
嗯，
然后那个老师哎呀太麻烦了，我们小孩包那个书皮啊都要包两层，先用那个牛皮纸的颜色包一层，再用那个透明的颜色包一层，要求你上一学期那个外壳还不能坏。
哦这个有点强迫症了
哦。我操，然后去开家长会，我第一次去开，然后那个老师一来就表扬大家，就说是今年我们没有一个同学的书是在最后考完试之后坏掉的，都是好的，大家我要对大家提出表扬。我一听我想那书你不用坏的你拿来干什么嘛，你又那个东西又不值钱，它本来就是一个耗材啊，该坏掉就坏掉嘛。
像我这种的就没有办法在他班里带，比如说以前背英语单词啥的，因为你拿着一本英语单词书实在太厚了，我都是买回来我就拿刀把它裁了，就是裁成比如说20页这样，20页20页的，我受不了拿那么厚这个心就崩溃了，我都是裁成20页20页这个样子，然后他可以背下去。
他都弄家长啊，那就太讨厌了。
对对对，是，哎呀，也没有办法。说实在的，啊，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嘛。因为老师，我相信他也很累，因为老师有很多的任务嘛，就是这个发通知呀，什么签什么协议，我们这里还要你家里的老人有没有交保险啊，什么疫苗有没有打呀，全都是通过学生这层压力压下来的嘛。
对的，他们。就是他们还有什么那种党务的那些东西要去写，那些也很烦的。
嗯，对对，我也相信这些老师也应该也不能说体谅他，因为就这么个情况嘛。比如说小孩子要拿回一些那种东西回来签字嘛，签各种字，说你爷爷奶奶啊有没有交保险呀、啊，有没有买那些什么 合作医疗保险呀，你不买保险的话，但他也不是不是怎么说你，你不买保险，这个他就搞得你小孩不开心嘛，说哎老师问为什么还没有买保险，你说这些买保险老师他也拿不到一分钱嘛，是不是？他肯定是他
对的，
额外做的一些事情嘛，我相信老师也很烦。比如说打疫苗也是这个样子嘛，打疫苗也是通过家长啊，通过小孩嘛，你家长为什么啊？我说我实在是过敏嘛，又怎么样子？你得解释半天嘛，过几天又打，过几天又打，最后他发现哦，你就是不行啊，算了，还挺生气的是吧？就觉得他好像你要开什么证明啊，什么什么。但是我也不是为难老师，但是对他来说，他就觉得你是在为难我是吧？
啊，对的，他就觉得这么小一件事你去做了就好了嘛，然后
对对对。
你就不要搞得大家很烦，紧到完不成任务嘛，然后我就好交差，然后这个对于你来说也没有多大的牺牲呀，又不是叫你
对，就打个针嘛，
干个，
他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对啊，
然后我要给他解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就觉得啊，你这些家长怎么这么较真，是不是？哎，就这个样子，然后他肯定还是不是那个什么东西，不是很开心嘛，但是我也知道他也不坏，但是他肯定也会，老师也他们会排名嘛，说我们班还有多少没打的呀，多少什么东西的，这个就是搞排名嘛，就发现你这个人家班里为什么都完成了，你这个班里没有什么东西嘛，基本上都是这样。
对，他应该还有一个什么绩效的分数是和你班级整个是挂钩的。
对对对，反正小孩有时候我也觉得小孩也很累，然后大人也很累，反正确实
啊，对，像我小孩，我一般觉得他，哎，我太太她不怎么会做饭嘛，
嗯，
然后我小孩就是早上送去学校，应该是八九点钟到学校，然后有的时候下午都是托管班的老师去接，接了他之后，给他弄一顿饭吃，吃了之后辅导他写作业，有的时候回家都七点过了，
嗯，
我说我上班都没有花这么长的时间啊。所以我一般周末的时候想像他想耍游戏啊玩游戏什么的我都不会管他的，
嗯，
我甚至有的时候问他，
对对对，
你需不需要我给你充一点钱在游戏里面啊之类的，然后这样你就不因为他没有时间去获得里面的那些道具嘛，哦，有些
对对对，你就要硬砍怪然后积累那些东西
啊，对的，然后我就说我给你充一点钱这样你就快速一点，你就不用费那么多时间嘛。
嗯嗯，对，我这一点倒是跟我也有点一样，我会给，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前些年我自己本身就非常喜欢玩游戏嘛，但最近这几年我是不玩了，就是我家里有各种游戏机嘛，然后我发现你反而让小孩去玩游戏，然后他就不玩了，我有时候很奇怪，有时候人家那小孩不是都是玩那种玩游戏就是很上瘾很什么的好。因为我是整天让我家小孩就随便玩嘛，什么 PlayStation 还是Xbox 什么的，你都可以玩。结果呢，他反而就没有那么有兴趣了，好像那种反弹就是说，他不是那么沉迷了，竟然是。有时候我想想也，就是我买一个游戏吧，然后比如说任天堂的什么东西，他可能就是前几天玩的很，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哎，他也不玩了，然后游戏机就在那里放着，他也不玩，后来我发现，哎，大家还都是喜欢刷短视频。他拿个手机，他宁可看那种很傻的短视频，也不去玩游戏。我觉得还是短视频牛逼。
啊，对对对，我小孩有的时候也是，他情愿坐在那里看电视、刷短视频，因为，我太太说手机太小了嘛，就用那个电视机给他投屏，他就按那个遥控器的向下键，一按就下一个，一按就下一个，他就坐在那里刷那个短视频，比玩那个游戏还看得久。
对对对，有时候我觉得，哎，这个还是短视频厉害，抖音啊或者这些短视频应该是把控了人性啊，就是你几秒钟就一个换一下，几秒钟就换一下，反而是你玩游戏的话，比如说我们玩游戏你砍怪还经常打不过去，你自己还有点不爽是吧，哦，就觉得
对，而且你还要费脑子呀，你要思考嘛，那个东西该怎么弄。
对反而是你这些小，尤其是我为什么后来我也慢慢知道了这个情况，就是人就越来越堕落。比如说我喜欢玩游戏，比如说黑悟空也好，然后有时候我玩不过去嘛，玩不过去的话就找攻略。以前的时候咱们不都是找攻略嘛，哈。后来我发现，哎， 我有一次我发现，哎，其实人也会潜移默化的越来越喜欢看短视频。我看视频最多的就是，最多的之一吧，是游戏通关视频。就人家出了一个游戏啊，他玩几个小时，有时候我就想看看，我不想玩它，但是我又想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我就看人家在哪里通关。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这个，
就
我
叫做
挺喜
这
欢
个，
看的。
我知很多啊，就是云玩家嘛，就自己不玩，光看别人玩嘛。
对，现在我也发现，哎，以前的时候自己还玩的挺好，现在的话就喜欢看人家玩，就是因为你吃着饭或者什么的时候，我就打开一个那种，游戏主播嘛，他玩，哎，我就觉得还不错，哎，自己也不用玩，也不用那么操作，就感觉自己好像也玩过一次，但是自己拿上手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也不想再那个什么。
啊，对的，我也差不多。我玩那个塞尔达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自己玩的时候，我就在里面，就是东晃一下，西晃一下，反正不怎么干那个正事儿嘛。然后，但是我还是想知道这个东西玩起来认真玩是什么样的，我就会去看别人的视频。
对
但是
对
我
对，
自己也不会说模仿他去把那些流程全部走完，我就是在里面像散步一样的，走到
到
哪
处
儿是
跑
哪
跑，
儿。
哎，这还
对
行啊，
的。
塞尔达这样也可以。塞尔达这样玩也可以，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你可以乱跑的嘛，对吧？
啊，
这
对。
是对它本身做的也比较精美。我玩塞尔达也是这样，我也不想玩那个游戏，但是在那里跑跑就很有趣。我其实塞尔达还有另外一个游戏，我也是这样玩，就是那个极品飞车。极品飞车，咱们其实我现在越来越不追逐，就是我开的多快多什么，我更喜欢就是在那里之前随便开开车，好像自己在那里开一样。然后我买了一个那种游戏的方向盘嘛，
哦，
罗技的一个游戏方向盘，在那里开开，其实看看那个风景，我觉得哎，这个比较好。但是你让我开快哈，我还真的是不行。我就是自己在那里开各种赛道，哎，开那个山路，开什么的，我觉得他那个现在不是做的这画面很精美嘛，这是我休闲方式之一。但现在我也不是很玩了很多了，哎，现在想想。又得开电脑，又得开游戏机，又得开什么，都不搞，就这样
找到
换了。
自。就是只要你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让自己能够快乐就好了，对吧？
对对
你不用追求那种，因为
对，
你其实有的时候你人年纪越大，活得越久，你就越觉得，像他游戏里面自己设计好的那些套路，你完全没有必要去遵守它，你可以完全跳脱出来，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可以了，在里面。
对对对，是现在就以前的时候，咱们讲起游戏，其实我一点不觉得就是游戏害人嘛。因为我是这么打过来的嘛，哈，我真的不觉得游戏会，就是他们就是视游戏为洪水猛兽嘛，因为很多家长都是这样嘛，就是我觉得啊，没事，我觉得玩玩游戏大部分时间还挺好的，比如说我很喜欢玩文明啊，玩什么三国志啊，妈，我的三国的那种知识全是在游戏上学的，我觉得。
我小时候就没有玩过，因为我家里都没有游戏机，然后我家里基本上不让我玩这些。
我是那个啥，我也是大学的时候，之后嘛，上大学，咱们也不学习嘛，对吧？即使知道要学习，还是不太喜欢学习嘛。然后大部分时间就是好像是一直压抑的很久了，然后就拼命的学，然后拼命的去玩这个游戏，而且那时候就特别追求就是那种排名啊，比如说你要。跑玩极品飞车的话，你要跑多久啊？跑到前几名啊？就那时候就追求那种嘛，就喜欢追求这个。后来发现，哎，自己休闲的玩玩还挺好。
可能，但我和你不太一样，因为我这个人生活可能比较消极，我做任何一件事情做的时间稍微长一点，我就会有一种很无意义的感觉。就像我玩一个游戏玩久了，我就会觉得有意义吗？我就会思考一下，我觉得啊毫无意义，然后我就休息一会儿，刷会儿短视频，然后就干点别的去了，然后就不会一个东西持续太长的时间。但是你说到玩游戏，我觉得一个人他总会在 一生中的某一个时段要去玩。就像你读高中读初中，他把他压抑得很凶了，他到了大学他就疯狂的要释放出来。
对对对，
我读大学看到很多的人就是这样，他完全就不考虑学习这件事，我就是只想玩这个，就一直玩这个，然后别的他至于像什么拿不拿得到学位啊那些，都可以完全不关心的。
对对对，是有这样的。我有同学就是大一就退学了嘛，他没办法，他就是不去上课嘛，他所有的课都挂掉了嘛，所有课。那个学校领导，哎，就是不是学校领导，就是系里面嘛，就会找他谈嘛，找他谈，然后把他家长喊过来，哎，找他谈，他还跑到网吧里去当网管了，然后我们还要挨着各个网吧去找。就咱们那时候不是上网的去网吧嘛，对吧？然后找到他，他已经在那里当网管当了很久。然后后来他又复读，他又去读了东南大学。哎呦，但是后来现在一直就不联系了嘛。那时候虽然有 QQ 或者什么，但是他退学了，然后人家又读了其他的大学，复读一年。然后好像再联系，就是没话题讲了，你知道吗？就慢。但是那是我同学，以前玩的还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人的大多时候应该有一种均衡感，就是说你人生的每个时候你该做什么你要去做一下，你不能太压抑了，要获得一种均衡的感觉，不然你到某个时候爆发出来了，你就比较不能掌控了。
是这样。对对对，我也觉得，就是说你不能够被压抑的太久，被压抑的太久，反而有一个非常恶性的爆发嘛。还有很多的小孩沉迷于游戏啊，很多时候是家庭出了问题，我觉得他好像要逃避一个什么东西，就把自己完全沉迷在那个里面。
啊，对啊，现在很多家长，即便是原生家庭出了问题，他们自己意识不到嘛，然后就在小孩身上找寄托嘛，然后搞得小孩也很无助嘛，因为你小孩，你又不可能说这个是个工作，我把工作换了，你这没有办法换的呀，
对对对，
你家长也，再说你家长也没有取得什么合格证，你就直接上岗了，然后你搞出个烂摊子，全部要小孩子来承受。
对对对，实际上就是很多的家长的期望，就家长没做到的事情，然后就希望自己的小孩做嘛。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是这个样子，比如说，要让小孩考个985，实际上家长就是高中考不上，就这很难嘛。而且我也觉得上985基本上也不是说，上辅导班或者你好好听课就能上的，因为他。
啊，对，有一点看天赋的这个东西。
对对，这个东西就跟跑步一样，有的人像咱们的，像我这种跑得慢的，就是跑，你让我就是跑不快嘛。你再努力的练，只是，还不如人家不怎么练的哈，有点天赋。对，反正，
我跟你说嘛，以前我是最早就是我读初中的时候，我就发现读书这个东西是要有天赋的，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我不是在成都这边，我当时小学的时候是在西昌那边读的，你就是大凉山里面，然后那个读的，然后我到了这边之后读了一个初中，然后因为当时我父母也不太想管我嘛，然后他们就把我丢在那个寄宿学校，然后后来读寄宿学校就是完全不听课，放飞自我的玩嘛，然后完了，然后回来之后又换了一个学校，又重新读了一遍初中，我就发现我不管怎么玩，哪怕我不听课，我的那个数学成绩也不会低于90分，变得很差，但是我就观察到旁边还是有人很努力，他就很差，然后我就发现，哦，原来好像有的事情不是靠努力可以解决的，有的东西你可以听懂就能够听懂，听不懂也就听不懂。
是，这一点我也非常非常认可。以前的时候我上那个高中嘛，我上高中，我那个同桌也姓刘嘛，他特别聪明。我是属于那种有点笨的，有点笨，然后听老师话，然后 就是背单词或者是什么，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多练，然后熟能生巧的。但是他是真的是，上课的时候他就在下面看那种希腊神话。那时候我还是要上课，希腊神话有时候他那样，老师在黑板上搞这么多那个公式，然后他就这样盯着黑板看一会儿，然后他说出一个数字出来，搞个半天，老师可能就是5分钟之后，哎，把这题推出来。然后呢，就是他
对
说
对
的那个数
对，对于
字。
他们来说，这个东西就是显然的，他不需
对
要有
对，
什么过程，
对，他那
他觉
样
得
瞄瞄一下，瞄一下。那时候
就是，
对，我那时候有一个课是，其实我数学还是蛮好的，但是呢，有一个课我是不大好的，就是曲线函数那一块，就是比如说你是双曲线啊，到现在我还是有点阴影，就双曲线啊或者什么怎么去旋转的话，我经常在那里算错。我每次算错的话，我要去问他嘛，然后他既然看一下，他就给我画出整个图出来。反正我知道他特别特别聪明，就那玩意完全是天赋了，基本上是天赋。他后来就去了你说的那个什么，你说的这个西安交通大学这种，但对对，他完全就是考的分数也高，但是我考的分数跟他差不多。但是我是属于真的是正儿八经学的，有时候我想想，哎，我确实是，就是老师说你要做什么问题啊，我确实是做的那种学生，就是老师说，比如说背单词，我就真的去背，然后做物理卷子，我就去做物理卷子，就是属于那种很听话的那一种嘛，也学习还是很好的，但是语那一种还是就是我能感觉到他那个纯天赋。不怎么不真
真
是
的，
不怎么学，能看得到他不怎么学。
那他们那种感觉就像是，我们比方说从 A 推到 D，我们要 A B C D 推完才能得出这个结论，但是他们的那个脑袋里面会自动从 A 计算到 D 就得出一个结果。
对，是，那是的，有我也觉得好像是咱们踢足球也是这样子。踢足球，有的人，就你看那个颠球啊，他就是颠一两百个，他练几天他就可以颠一两百个，一直颠到饿他也不会掉下来。但是有的人，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这样，有的人就练了好几周，妈颠5个都是问题，
啊，
可能
对
就是
的。
说，老天爷规定了你就是不协调。那时候我上足球课的话，我们是要颠30个嘛，颠30个就是及格了，你颠50个可能就是满分。就是很多人，你稍微练练就可以颠嘛，然后但有的人就是只能单脚颠，我们那时候要双脚颠嘛，但是你就比如说他是右脚比较好，移到左脚上那个球就不行了，就没有完全没有办法颠球，然后后来老师说，哎，你只要是颠够30个就可以，后来老师也不会在这种课上卡你嘛，因为你颠个十几二十个也给你过了。因为你又不是那个什么是吧？又不是搞足球的，就是让你通过就好。我们那时候就是，哎，滑冰是必须的，游泳是必须的，然后再选另外一个，然后就是再选另外一个。我选了个足球，有的人选就是排球啊，排球是比较简单的，排球就是你自己拿手托这么50个球，50个其实排球托50个是比较简单的，对吧？排球自己在那里托。
我不怎么喜欢运动，我唯
啊，
一要做一点的就是可能是游泳，我基本上有空我就会去游一游，因为我们这边它有体育馆嘛，如果有体育馆的话，自己就去就是可以免费嘛，然后我基本上抽空我就会去游一游泳。
哦，可以游泳啊！我是，哎呀，我是农村嘛，那时候我们都在水库里游泳，后来的话就觉得，游泳池我去的非常非常少。真的非常少，但我还挺喜欢游泳的。我经
游泳
常
也
去，
是你，我也看他们学游泳也是像你说的，像踢足球一样，就是有的人他下了水了，他就完全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腿和手在哪里，然后他
对，
不管在岸上练的那个动作有多标准，下去了他就怎么也不行。
对，是，好多小孩都是这个样子。像哎，你那时候你不说你在山里那种，小时候咱们游泳不都是丢水里自己就学会了是吧？
不
没
会，
有人教。
我是这样的，我小时候那个西昌嘛，就是你那个西昌有一个那个卫星发射基地，基本上大家说到西昌就会想到这个卫星发射基地。然后我老爷爷他们也是北方的，因为然后是烟台那边的，他们当时是打了仗之后，然后随到有一个内迁厂，那就是专门做那些变压器的，然后我姥爷他们就到西昌这个内迁厂来，我小时候就一直是在这个内迁厂里面长大的，就相当于我们很少出这个厂区，因为他生活区和厂区都在一起嘛，然后基本上然后在那边读的幼儿园他也是机关幼儿园，然后他就很基本上很少和外面的人来往，然后小时候也没有去哦，那边西昌有一个琼海，就是一个高原湖，然后会偶尔去那里玩一下水，但大多数时候没有家人带的时候是很少出去的。
哦哦，是这样。也就是说你是还是属于那种就是跟着父母那种小孩是吧？
对的。
就是他在哪里工作，然后你就在哪里是吧？
但因为我因为你那个什么呢？那个下岗嘛，国有企业不是下岗。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我妈就已经下岗了。下岗以后，我妈就再也没有出去上过班，就一直在家里。然后后面就是我爸他们换工作来了成都这边，我们就跟着一起过来了。
哦，是这样，哦，这其实你已经算是小孩中比较幸福的了，因为那时候你有个正式当工人的就特别了不起了，我是觉得。
哦，没有，其实，哎，怎么说呢？因为我妈她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人，包括我最开始觉得这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后来我和我太太在一起之后，我太太那个时候就说你这个妈怎么不像个妈呀，一点都不负责任。他基本上就是自己玩自己的，然后像我们这边他就喜欢打麻将那些嘛，他就自己玩自己的，很少管我的。他对我的管也就是想骂一下打一下之类的，然后细节上基本上就是很少把控，然后也没有什么多余的关心的。然后像我爸他上班那种，就是他是倒班的，就是比如说上一个白班，然后再上一个白班夜班，然后休息一天，然后再轮着走，白班夜班休息，这样子轮着走。然后他上班的时候就基本上我上学他上班就很错开，也不会说有一起过周末的时候。然后像我们一家人，甚至我印象中哈，我们都没有一起出去旅游过呀、玩过啊，这些东西都没有印象的。
哦，不，小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流行旅游，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
但是怎么说呢？像我父母哈，我小时候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我妈就可以自己去北京玩啊。他跟他们单位的同事去北京玩，他就不会带我去的。
哦，这个妈比较潇洒。哎呀，可能是性格吧，这个比较厉害。一般都会带着小孩吧，哈，你那那么小。
对，反正我和我妈的关系和我爸的关系都不怎么好。哦，像我妈现在一般有点什么事，她会直接找我太太。然后我太太会比较要理他们一点，像我的基本上不怎么跟他们说话。
可能就是一想想啊，哎，小时候你出去玩都不带我，不是很亲。
其实也不是，我妈她是一个很轴的人，就是她很就像很多老年人一样，她情愿相信外面人说的话，有的时候你劝她什么的她不会相信你的，就是他总觉得你小孩给他说的事情不靠谱，外面说的人那些人说的是再不靠谱他觉得都是对的，他觉得家里的人会害他。他不光是对我一个人这样，他对他的那些兄弟姐妹啊都是这样的。
嗯嗯，
而且我妈这个人那个应该 我感觉上他应该没有什么责任感，因为我爷爷他一直在西昌嘛，然后我妈他们那一辈是三姊妹，一直都是我小姨在照顾我爷爷。当然我小姨照顾我爷爷的时候，肯定就是我爷爷的退休金那些肯定都让他拿去嘛，然后因为毕竟照顾一个老年人嘛，然后又天天陪着，肯定就他来退休金这些就是我小姨来管理嘛。然后从我读初中开始，然后到我工作，就是这些年在我印象中我妈过年都很少回去看我爷爷的，看我姥爷，应该叫做姥爷。就是他就怎么说呢，最开始的时候我妈就是说给别人说我爸因为工作原因嘛，逢年过节的也要上班，就没有办法回去。他说他要在家里照顾我爸，然后也就不会走。然后后面我爸退休了，他们还是很少回去。然后所以就搞得比较尴尬一点。
哦，是这样啊，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哈、哦，每个人的童年都不相同，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才塑造了我们现在的性格嘛。现在比如说你给你家小孩就非常非常好嘛。
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不会啊，那没有办法去管他，因为你完全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对他有利的或是不利的嘛，这个东西很难控制啊。我对我小孩的要求就是说危险的事情你不要做，比方说什么用电安全呀、啊、然后天然气啊这些东西，还有走在路上啊被车撞呀、啊、这些你要小心。
对对对对，
我说你只要在爱惜自己生命的前提下，你其他的事情你可以尝试都没有问题的。
对对对，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因为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生活要经历嘛。其实我们家长有时候你保护的太好了哈，哎，可能也不见得是好事。因为现在小孩子，比如说你，说实在的，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比如说生火做饭呀或者什么，结果现在小孩子教育出来，妈就会泡个方便，也挺受不了的，就是生活技能太差了，而且是上高中什么的，他们都洗衣服，都那时候我们上学不都自己洗衣服嘛，对吧？现在他们都是，哎，都是，哎呀，我听到了一个更崩溃的是，我去打球的时候听到的，就是这个小孩啊，有很多衣服嘛，他要发个快递寄到他妈妈，寄回老家，洗完了再寄回去。当然快递不值几块钱嘛，可能10块钱就一大包，但是他仍然，我就觉得这也大。哎，他妈扯了，对不对？你个衣服你还要寄一下，就是
那
他就是完全靠爹妈。
结婚了怎么办？
对对对，就是太有时候就听到了之后就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但是又觉得也好像是可以，因为现在你说快递也方便是吧？哈，你拿个兜寄个几斤衣服，可能也就是费个10几20块钱是吧？你再寄回去，老妈给你弄好，他。但是我想想，哎呀，现在大学里我不知道有没有洗衣机啊，应该也不知道，因为我们出来大学太久了哈，我们那时候是没
有
洗衣机的。
有可能家长会告诉他学校里面的洗衣机比较脏嘛，就是说有传染病之类的嘛，
哦、
他就会。
对对对，这，哎，以前我都是手洗，拿盆子手洗嘛，或者是什么的。
对，我现在也会叫我小孩，比如说他的内裤啊，一些夏天的衣服让他自己洗。但我觉得这些东西还是跟自己一个人的追求有一点关系吧。当然我说的这个追求的定义并不是说有一个很高尚的目标哈。就比方说你像我小孩他写一段作文，我说的是你如果想有一点点追求，比如说你可以叫那个豆包帮你润色一下，然后你学习一下他是怎么帮你改一些词语，你学习一下他的口气，你要有一点点的追求，你就会有可能明天就会进步一点嘛。当然这个追求并不是说我告诉你你就有的啊，他必须发自于内心的有这个想法他才行。像洗衣服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量化成一个小小的追求的话，他如果发自内心想解决这件事情，他肯定能解决。他 问题是他不想解决，那就没有办法了。
对对，
就是、
那就迫使他最后还是要解决，因为你的衣服不可能一直脏着嘛，是吧？最后他可能会想一个什么、什么。
啊，对，但我想说的是，他最后即便想出一个办法，他又一点小的追求的话，就是说他自己去动手把这个衣服洗了，他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嘛，就是对自己的生活有一点小的要求嘛，对吧？
嗯，
就是你可以在现在的状态下，通过一点点的努力稍微提高一点嘛，就这个不是说要你有一个很宏大的目标，我指的是，
嗯嗯。
我通常给我小孩就这样说，我说的是，比方说你背一个英语单词，你是真的想有一点点追求把它背好，你这发自内心的你可以去做把它做好。但是如果你不是发自内心的，就算我父母天天逼着你背，有一天我们失去了对你的这个卡控的要求的时候，你就会彻底散架掉，你因为你内心没有这种对自己的一点点的追求嘛。
嗯，对对对，我相信，就是你自己就不太热爱那个东西，你只有热爱了，你才会不觉得累嘛，否则就是个工作，或他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家长还是对他有控制权嘛，他可能做个样子给你看看。就是我在那
啊，对，
我在写作业，就是说我还是心里想的不是写作业的事情嘛。
啊，对，因为内心你没有办法控制嘛，除非你。我把这些都统称为有一点小的追求，那我说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内心，
嗯，
但是如果你自己有一点小的追求，你想做好，我们可以协助你把它做得更好一点。
嗯，对对对，哎，不是我记得我们约时间的时候，你是说你8点多要去接小孩放学是吗？
啊，不是，是这样的
啊，
我太太她给我小孩报了那个学国画的兴趣班。
啊啊啊，
然后他们会6点过去，
啊，
然后到8、9点钟才回来。
啊，
然后我想的是就跟他们把时间错开。
啊，
因为我不想遇见我的太太，然后她知道我在聊天，因为我觉得和她在一起，然后我又跟你聊天，就会显得我很尴尬。然后，但是今天情况又有变化。然后我们小孩他们学校突然又要组织一个什么义卖活动，
嗯，
然后他们今天我小孩就不去学画画了，他吃了饭之后他就又去学校参加那个义卖活动，然后我太太她现在回家了，然后我就只有在商场里面晃，然后陪你聊一下。
啊，可以可以可以，就是你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再聊一会，你看你有什么要推荐的？因为你总是我是记忆之中啊，哈，你是说你要接小孩或者什么的哈，我就想，哎，现在时间差不多也去接小孩了。
其实我一般不会去接小孩，一般都是我太太去接。然后我之所以能在商场里面晃，就是因为我给我太太说，她在家，我在外面去游泳了，我可以9点钟才回家。
啊，哦，可以可以可以。
我一般下班的时候是，到这边，因为我现在通勤距离特别远，上班到坐1个多小时的车，然后等我下班回来到可以游泳池那边的时候都快6点半了，然后我玩一会儿的话，8、9点钟才回家。
哦，可以，现在8:15嘛。啊，你看看你还有什么要什么，因为你毕竟。你回家还是要蛮久的嘛，就是你有，
没有，我现在已经回家了，就在家旁边的商场里面。
哦，这可以，这可以，这可以。我是怕，因为我以前访谈的时候有的就是，啊，他说我要去接小孩啦或者什么啊，我突然间意识了，所以我问你的时候，我以为你也要去接小孩。
没有，我其实很不负责任的，就是大多数时候我太太她，因为我太太她的工作就是。他应该说是不算是正式工嘛，没有合同，没有编制嘛，然后他的工作就比较轻松一点，大多数接小孩送小孩都是他在完成，再加上我现在那个通勤距离比较远，就完全没有办法能够帮到他，但是我对他，我和他商量的就是他不用做饭，小孩可以直接去托管班吃饭，你花这个钱就可以了，你不完全不用做饭，你在单位的食堂或者是你到外面吃了， 然后等小孩在托管班把作业写了，你再去把他接回来就可以了。就是让他精神上比较放松嘛。你知道家长有时候辅导小孩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火大。
对对 对, 对, 对，是是的，尤其是小孩磨磨唧唧的时候，哎呀，这确实是比较，
你就很崩溃。
对，但是都有这么一个过程，但慢慢的就可以了。小孩在慢慢长大了哈，就是家长也对自己的小孩大概是个什么样子心里有数了。你会发现，哎，火大的时候都是在小学，然后初中的话就不会火大了，高中的话家长教不了了嘛，一般的家长教不了了，自己都是不明白了，你知道，他就不辅导了，要么交给辅导班，要么交给什么。
但是孩子大了之后，本身你跟他的交流就会变得越来越少嘛。
嗯，对对对，现在的话就是以前的时候我都带着我家小孩那个老大然后打那个 Minecraft 嘛，现在的话啊就不打了嘛，因为他打游戏，就是现在他是说啊我不给你打游戏，这个他要去跟同学打游戏，我想想也是哈、
哦、
不会再跟家长玩了、
啊、他那个我那个小孩也是，我们他现在玩那个三角洲那个一个哎，射击游戏嘛，三角洲，他就是找和他们同学一起玩，他就不再和我在那个 Switch 上玩那些游戏了。
对对对，就是说他有自己的朋友嘛，就觉得跟家长就还是有一点点就代沟了嘛，就类似于这样。反正我想想，哎，小孩也是大了，我们不也是这样嘛？哈，我们也是到了一定年龄，也就不太理家长了。人都是这个样子嘛。
我还以为是主要是我比较懒，因为我都懒得玩游戏。
不是不是，有时候以前的时候我就跟他玩对打的游戏啊，或者是什么，这他小时候嘛，因为我带他入门嘛，就是带他砍怪啊，包括你说那个塞尔达什么的，我到时候跟他乱跑。后来的话，他就会自己慢慢搞，然后现在都跟自己同学。放过星期天什么的话，我给他搞了个手机嘛，手游啊。现在他们都出去还都是玩手游的多，就是他自己也不太玩。我在家里发现他自己的话，他也是，自己不知道搞啥，我也不知道他搞啥，反正不是玩游戏。因为玩游戏的话，你基本上是你对战也好还是什么，你是叫不出来的嘛。这一局没玩，你叫不出来嘛。他是随时可以出来嘛。就是他也在自己屋里，也不知道在搞啥，反正我也不去看，我就是有时候督促他一下，我说你收拾一下，你这个太脏了啊，他就收一下，反正跟家长交流就是越来越少嘛，也不知道讲什么。我有时候也跟他，我就觉得啊，我说你不要老是在家待着嘛，你去找找你同学。结果他就跟我说，他说同学都不出去现在。我想想，哎，跟我们那时候也那个什么，他说在网上都是玩游戏，都是在联网的时候玩，就在网上。现在不网络游戏也发达嘛？
啊，
不太那个什么玩，我也不知道，可能每个小孩都不太一样，每个时代。我们那时候是没得玩，不都是天天在外面嘛？哦，我是天天
哦，对，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就在那个，我小时候就在那个厂区里面，
嗯，
反正你那个保安就是门口看门的也是。厂里面自己的职工，他也不会让那些小孩出去，你就在厂区里面，然后甚至吃饭的时候都不是在自己家里吃，哪家有饭喊着大家就一起去吃了。
对对对对对，以前那时候我们也是呀，有时候玩玩就是有时候出去一天，在河里抓鱼，真的是一天不吃饭，就早上去就饿的呀，饿的话我们就偷一些红薯呀，或者是玉米，就是那种就是还长在玉米上又就生的吃啊。或者吃茄子，那是茄子是可以生着吃的，然后我们就偷一些那种东西吃，然后就不肯回家嘛，就抓鱼，拿个网子抓鱼，然后啊，那时候可能没有化工的，那时候我相信水也是比较脏的，我们就喝河里的水，但是应该是没有化工，但是肯定是有生物这种，比如说有人在里面尿尿了，或者是牛羊都在里面撒尿嘛，但是我们也喝那种河水。反正也活过来了是吧？哎呀，
对，确实是啊，就感觉小时候自己怎么折腾也没有死掉。
对对对，那时候我们就真的是就活过来了嘛， 就是说现在的小孩那时候肯定是不讲卫生，那时候我们自己吃那种吃烤青蛙，我现在我都不敢吃了，以前的时候敢吃，就青蛙呀，烤了之后然后在那里吃，现在的话是还不是牛蛙，是青蛙。现在牛蛙肯定是可以吃的哈。
我你说的抓鱼，以前我小时候，我妈就是，她下了班，她就先去，比如说周末，她就我们那个围墙后面有一条河，她就约着她的同事他们去抓鱼玩，她就都没带我去过。然后她心情好的时候，她会带两只青蛙回来，然后给我煮了当早餐吃。就
哦，
是那
青蛙
种很，
啊！
也有可能是牛蛙，因为我也记不得，因为小孩子有时候看一些东西，他会觉得很大嘛，等你长大了，你就会觉得很小嘛。我当时就觉得那个东西好大呀，然后可以吃一顿呢，所以我也分不清那个是青蛙还是牛蛙。
对，那小时候我们烤着吃，我那时候我们也抓麻雀吃，现在也有人吃麻雀，你知道，烤麻雀。但现在麻雀是一种保护动物了，不能整了。以前的时候，我们用那种网子，弄一些网子可以把麻雀网住，或者弄一
啊，
些那
对，
种篓子，然后把它搞住。
小时候那个我姨父他们那个时候还有那种气枪嘛，打铅弹的那个气枪，
我知道，我知道。
就出去打那个麻雀，然后拿回来，就是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弄的，反正就弄出来那个麻雀就黑黑的，然后又有一种焦香的味道，就弄很多很多来吃，
烤的，
然后一次去可以弄一很大一麻袋回来。
主要是麻雀这个，哎，我也知道你那个气枪，我们这里是我发小有，我家里是没有气枪，都买那个0.5或者0.7的铅弹，很小很小的，
对，
然后那个麻雀是最容易打死的，就是麻雀你不管伤到它哪里，它都会掉下来，但鸽子呀。其他的动物就是它会坚持到，如果它你只是打中它的翅膀，那麻雀马上掉下来了。但是鸽子的话，你就看到它的毛都已经什么，它的血都已经流出来了，它仍然是会飞好远好远的。所以呢，久了之后我们就打麻雀，为什么？因为那个子弹你打到不是，比如说你没有打到它的头，你打其他的东西，它会飞走的，即使它可能将来也会死掉，但是它仍然会飞很远的。它才会死掉，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打麻雀，麻雀是你随便打在哪里，它都瞬间下来。
哦，
麻雀是最容易捉的，而且，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能理解了为什么每一次都只能捉很多的麻雀回来。
对你打其他的鸟啊，其他的鸟不好，像什么斑鸠啊又大，但是你打上一枪没事，它也许有事，但是它要可能半小时或者一小时之后才有事，它飞走了。它会忍痛飞走，但是麻雀一枪上去就下来了。小
哦。
时候，那时候我们也弄麻雀，麻雀非常容易不褪毛嘛。你把那个头上那里搞搞，一下子就退下来，整体就退下来。哎，现在想想好残忍，但小时候不觉得残忍。也就是说，人其实小时候就是小孩是有一种凶残的本性在那里哈，
啊，
人类
对，
可能。
就是小的时候去捉那些什么蜻蜓啊、青蛙呀、啊，然后都要把它拆开看一下，蝌蚪啊，全部都要拆开。
那时候真的麻雀，就是我们村里嘛，也很容易找到这种柴火，你知道吧？自己就烤了吃了，那家人也不管，也就觉得你就因为他也是这样过来的嘛，他觉得可能就正常。现在的话，有个小孩在那里说我要吃个烤麻雀，妈家长吓崩溃了，是不是？可不要吃，中毒了。
对的对的，因为
现。
你担心那种野生动物上面有那些病毒嘛，
对
对
对
吧？
对，以前的时候就那样吃，就是说肉熟，你说有没有完全熟也搞不清楚，应该熟了吧？反正烤煮，穿用个木头把它穿起来嘛，然后麻雀，然后还有青蛙也是烤，麻雀也是烤，就只用一点点盐，其他的什么调料也没有，也没有孜然也没有，就是盐跟它。小时候就那样搞，我们在村里嘛，村里现在的话是没有办法了。现在的话，麻雀是一种保护动物，你可能抓30只就要坐牢了。
但是那个多，那个斑鸠多，那个珠颈斑鸠，我觉得城市里面好多啊。
是是是。是
然后有一次啊，我那个厕所有一个那个风道嘛，通风管，那个斑鸠在那个通风管里面筑了巢，整个
给你
管子
塞
里
住
面，
了，对吧？
对，都是它的那个羽毛啊什么的。
对，它的毛，还有它那些搞来的那些树枝是什么东
对
西
对
吧？
对，全部放在里面，哈，然后我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里面响，然后我就没有管它嘛。然后，因为它过，因为像我们这边秋天的时候，它基本上不需要用那个通风管去散气。比方说冬天的时候，有水雾啊那些才需要用一下。然后夏天啊这些基本上就不需要，开窗透气就可以了。然后经过了。好像是一个季度吧，他就把里面全部，装满了那种感觉，然后
对，
就导致我开的时候，它太靠进去了，都靠到那个风扇的位置了。它里面有一个风轮嘛，就把它的翅膀都绞下来了，还绞了一些血，然后它就跑掉了，但是它的蛋还留在里面呢。
对对，他不理解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然
对
后，
这，
好，你说，
你说起来就是说你把它脚受伤了，我就想起来了，你知道那种燕子吗？燕子你肯定知道，
知道，
燕子不是它就会弄一些泥巴来在家里弄一个窝嘛？如果你伤害了它，对，它会记仇的，它就来年就不会再来你家了。然后你如果比如说你把它的燕子窝捅掉了，摔了它的蛋，那这个窝就会被废弃了。他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如果你一直没有的话，来年他就会窝就会越住越多，他会带着他的小宝，不一定是小宝哈，因为燕子长得差不多嘛，他就会住一个、两个、三个、几个。但在我们山东这边，大家都不会去捅燕子窝，因为就觉得燕子好像是一种有点吉祥这种，因为燕子它不是要飞到南方去过冬嘛，在我们这里是，它来年它还会回来。
你这么一说，我们之前那个检修车间那边，就是维修车间那个墙上也有一个燕子的窝，然后也是每年都来，但是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他们那个墙太脏了，他们就把它粉刷了一道嘛。那个时候，那个燕子还在，没有飞走，没到冬天嘛，然后可能就影响到它了，它从那以后就真的再也不来了。
对，燕子就是这样。燕子，你只要伤害过它，你比如说你把它的窝搞坏过，然后或者是你偷了它的蛋，或者类似于这样，它就会。再也不来了，那个，而且他会通知他这个同伴都不来了，你不知道他肯定也有个语言嘛，对吧？他肯定叽叽喳喳的说，然后来年的话，你这几个燕子窝都会空掉，他就不会再来了。那个，反正这个小时候的经验嘛，我们都不太，就是因为燕子它也是个益鸟吧，我们虽然我也不知道它吃虫子算不算益鸟，但是。它还是不错的。你如果有个燕子的话，我们像打鸟的话，我们也不打燕子嘛，我们也不打燕子，不打鸽子，这种鸽子，因为很多都是人养的嘛，你打了之后可能会找到麻烦。但燕子我们是不打它的，因为燕子你一眼就看出来。我们只打麻雀，麻雀它没有，它不自己筑巢嘛，有巢，麻雀的巢是在屋檐底下，它不自己好好搞窝，它找个洞就算是它的窝。他比较懒，
是这么的，
对，
我感觉那个斑鸠也很懒，就是说，它能够在有一个洞的地方，它也不会就是像燕子那么勤快。
对，
但你
对，
说到斑鸠，我们单位以前有一个守车棚的，就是我们那个车停在那里，有需要有个人把它看着嘛。以前，那他们家养了一只猫，那个猫就很厉害，会给它抓那个斑鸠回去给它吃。
哦，对对
有一
对，
次我去停自行车，我就发现那个猫叼了一只斑鸠回来，我就问那个守车的，我说这个他是拿回来给你的吗？他说那个守车的就跟我说把毛扯一扯就可以吃了呀。 我当时都震惊了。
猫是非常厉害，但是就是咱们这种家猫才行，就是你养了名贵的猫是没这个本事的。
啊，就是土猫吧，应该
就
是、
对土猫，对
对，
哇，这个土猫抓鸟是真的厉害，因为现在就是这个大部分的鸟类，我估计啊都是被猫搞死的会比较多。现在啊，那猫可以跳很高，可以跳就是
对对对，
它身体的它屁股又很那个什么，它走路又轻，然后那个鸟飞起来，刚刚它冲过去，刚刚要飞的时候，它可以跳起来了，它可以跳起来一爪子就给干下来。麻雀，
而且它可以在我感觉它可以在那里观察很久，那个猫
对对对
它就定在那里。
对，这个猫的主要的食物就是鸟。因为我在农村嘛，像我们那时候收了玉米嘛，那个麻雀什么不都来吃玉米嘛，那个猫就把自己隐藏在那个玉米里面，就是有个保护色一样。那个玉米不是收了之后也是灰不拉几的，就它那种颜色，它就躺在，它就一直在那里。然后整天你就听到那个鸟突然一叫，你就再一看的话，这个猫它已经嘴里已经叼了一只麻雀，然后自己就在那里吃了。每天抓个一两只不成问题，非常厉害。
那个哦，对了，你刚才不是说有没有推荐的东西吗？
啊，对对对，
就是我就推荐一本书吧，就是那个《苏菲的世界》。
哦，
他讲
过啊，
你应该听过吧？
哎、啊，对对对。
然后他就主要是讲的那些哲学一点的东西嘛，就是人怎么理解这个世界嘛。
嗯，对对对，
然后我就只想推荐一个这个就可以了。
嗯，可以可以可以。嗯，好。现在8:30差不多你也该回去了哈。
哦、那
可以。要不这期我们就聊到这里。
那好好吧。
嗯，好。反正下周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效果不太好啊。
不不不，挺好了挺好了。因为我们就是闲聊一下嘛，对不对？我们闲聊一下、看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嘛。又不是说要大人物的话，反而还讲的我还都不喜欢听，因为大人物，他们讲太多了嘛，他怎么都知道他的故事了，他已经都创作好了嘛，像我们随便聊聊，主要主打一个陪伴嘛，很多我的听众就是上下班的时候去听一下，
哦，我、
就是、
我主要是担心就是比如说。不是内容方面，就是比方说我表达的不够清楚啊，或者说话间隔比较长啊之类的。
哎，没事没事，就这样就可以。我发布的话，我会提前那么一两天好了，然后给你看看。
我刚刚说这么多，我就只是想说，如果你觉得不恰当，你可以选择不发也可以。
哎，不不不不不，
就完全交给你就可以了。
嗯，可以可以，肯定会发的，大概下周或者什么。现在我不能够，就是说我现在。不能让人等太久嘛，我尽量就是不能够访谈太多的人，然后尽量就是尽快的发，那这样会比较好。因为以前的话有时候访谈了之后说啊前面还有6期，就会一看就是还有一个月嘛，就比较久。现在的话比如说我下周应该可以发掉你的。
哦，没事没事，我不着急，如果有别人需要提前插一个位置的话可以可以的。
好好好，好嘞。要不这次到这里，好，再见、
好的，如果以后有机会再见，好的，
可以，可以，可以，好，再见，
拜拜，
拜拜。